好，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主，我们把我们今天这一段宝贵的话语恭敬放在你的手上。主，你是历史的主宰，主，你带领我们去走过这一切一切的以色列人的历史，你带领我们去在他们这样的一个被掳归回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里面去领会你自己所教导我们今天的意义。愿你带领我们，你的圣灵来，这是亲自解开你话语的奥秘，求你自己亲自看顾我们今天接下来的时间啊！奉主耶稣救名祷告，阿们。好的，在今天讲到开始的时候啊，我给大家讲一个可能平常不那么会看到的一个圣经故事。那我把这个故事叫做米斯巴杀人事件。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话说呢，在公元前586年的时候啊，巴比伦呢就攻陷了耶路撒冷。那他攻陷了之后呢，就把里面的圣殿给拆了啊，把那个城墙给破坏了。那他还把一大批的以色列人从那里掳到巴比伦的境内。那其实当时候啊，巴比伦并没有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掳到巴比伦境内。当时巴比伦政府的做法是这样的，他把那些比较聪明有钱有能力的人给带走了，把那些贫穷和弱小的人呢就留在了当地那么留下来的人他们怎么办呢？那不能让他们自生自灭，对不对于是巴比伦王呢，他就想啊，他就派了一个人去那里去做省长。那这个人呢叫做基大利就派他去那里去当省长。但当时由于耶路撒冷已经毁坏的非常的严重了，所以呢基大利他就没有选耶路撒冷作为当时的首府，选了一个什么地方呢，叫做米斯巴这个地方作为当时的就是以色列地区的首府。那很多那些就是没有被掳的犹太人听到之后就很高兴了，因为你有人管你，那你就意味着生活你有一些保障，对不对？于是就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从各地，就甚至是有些是因为战乱的原因就是逃到别的国家，那些犹太人就纷纷就是赶回来米斯巴这样的一个地方。然而事情呢并没有那么顺利在这些回来的人里面呢其实混杂了一些坏人。有一个人呢是以前以色列国家的一个大臣的后代，那么那个人的名字叫做以实玛利这个人他是一个对权力和财务的占有欲都是非常强的这么一个人。他怎么做呢？就是他用了大概3个月的时间，就是混进这些回来的以色列人里面，然后他就策划了一个暗杀的一个行动，他就把刚上任的那个基大利给杀了。那他把省长杀了之后呢他还没有消停有一次就是他看到就是在路上有80个人他们呢要去耶路撒冷那里去敬拜大家想想当时耶路撒冷已经乱七八糟但这些人他们仍然按照律法的规定他们要去耶路撒冷去守节要去敬拜。所以你想想他们这群人一定是很虔诚的一群人，对不对？以斯玛利就看中了这群人的那些货物，哇，这些人好像十分富有，然后就装作老乡来迎接他们，就说我来迎接你们了，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就把这些人都杀了，然后抢了他们的货物最后有10个人对他说你不要杀我们我们还有一些东西藏在一个地方你放过我们，我们就告诉你那些东西在哪里。那以斯玛利才把那10个人给放过了那我刚才所讲的这段故事其实是一段记载在耶利米书 四十章到四十二章的一段故事。可能大家平常很少读到这段圣经故事，那我很建议大家有空回去的时候看一看这一段经文，因为整本圣经其实都是神对我们说的话啊。我们要花一些时间来了解一些我们不熟悉的经文。那之所以我要跟大家挑出这么的一个故事，是因为我想在今天讲道里面，我要想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在没有政治保障的环境之下，人们怎么敬拜神？可能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体会不深，因为加拿大它是一个有法律保护信仰权利的一个国家，对不对？但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个从来都没有遇到过的棘手问题。以前有国家的时候大家上去耶路撒冷去圣殿里面去敬拜，那路上最危险的顶多就是什么，就是土匪和野兽。那么怎么应对呢？那大家成群结队就大概能够应付路上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当耶路撒冷沦陷之后以色列它就基本处于一个无政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好不容易那盼来一个基大利结果被一个暴徒以实玛利给杀死了，还最终导致了这些虔诚的敬拜者在路上被杀的这么一个惨剧哈。那么面对这么残酷的一个现实，律法写的东西你还做不做？那我们还每年三次上去耶路撒冷敬拜吗？没有政府保护你你路上可能没命的哦，是不是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办当然圣经有告诉我们怎么办这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说我们看圣经要看整本圣经。如果我们读旧约历史的话我们如果读完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就读完的话，那我们只能知道以色列王国有先知有君王的时候怎么办。但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去看历代志、以斯拉记、尼希米记甚至是以斯帖记等等等等，我们就会看到什么？我们就会看到里面会讲一个问题，就是没有一个王权政府保护的以色列人，他们该怎么去敬拜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就是刚才读到的以斯拉记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回归的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开始遇到一些阻碍他们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敌人但如果大家对第一章以斯拉记我们之前讲到第一章有印象的时候，我们不是发现说其实他们可以回去其实有保障的，是古列王批准他们保障的，对不对？包括像建圣殿呢，他古列王还要什么？还要当地的人用金银财物畜生就是帮助他们，对不对？那么究竟是一些什么样的敌人他们竟然敢不听古列王所说的话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四章第二节那这些人他们遇到就是以色列人的领袖的时候这些人是这么介绍自己的他们说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那这段话给我们有两点的信息哪两点信息呢？第一点信息就是这些人说我是跟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敬拜一样的神，那是不是一样的神呢？那我们待会儿就会知道这是第一点信息。第二点信息，我们从这段话里面我们会看到，那他们原先是谁带来的他们原先带他们来的人叫做什么？亚述王以撒哈顿。那这一段呢，其实是当年亚述攻打北国以色列的一段历史其实早在以撒哈顿这个亚述王之前的 两任皇帝，就是亚述的两任皇帝，亚述已经边打仗边对北国的以色列进行殖民政策。那我们来看看在列王记下十七章里面呢，它有这么的一段话的描述哈。那这段话是这么描述的，他说亚述王呢，他从巴比伦、古他、雅瓦、哈马和西法瓦因啊，迁移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邑，代替以色列人，他们就得了撒玛利亚，住在其中。他们才住在那里的时候，注意后面这句话，不敬畏耶和华。然后呢，各族之人在所住的城里，各为自己制造神像，安置在撒玛利亚人所造的有丘坛的殿中。然后后面这句话啊，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所以从何邦迁移就随着何邦的风俗，他们直到如今仍照先前的风俗去行，不专心敬畏耶和华，不全守自己的规矩典章，也不遵守耶和华吩咐雅各后裔的律法诫命。那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了，这些人究竟是不是寻求耶和华是不是跟以色列人敬拜的神一样呢？那这些人他们是从不敬畏耶和华，为自己造偶像，到定居当地之后是什么？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那这种叫什么信仰？那这种信仰我们把它叫做混合信仰。那混合信仰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觉得自己是寻求耶和华，但他对于独一真神信仰，就是说在真正以色列人里面的信仰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寻求耶和华。那所以我们就比较好理解为什么到第三节的时候，当时候以色列人的两个领袖所罗巴伯和大祭司耶稣亚就对他们说，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关，不需要你们帮忙。那我们通常会想难道多一些人帮忙不好吗？那即使他们还没有真正相信神，我们可以让他们边帮忙边对他们传福音嘛，对不对哈？但这些以色列人的领袖并没有这么做。那因为他们了解历史他们了解历史，他们知道当初以色列北方被亚述这么一搞，敬拜耶和华就变成了一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是我们需要了解历史，了解历史可以帮助我们分辨谎言我最近跟一个组内的一个兄长在看二战的时候的一些历史，就是说当年当纳粹主义在德国开始起头的时候，他们在那个时候是怎么去引诱德国的教会的呢？很有意思，希特勒这个人很厉害，他从来没有在公开的场合诋毁过基督教信仰。那他甚至当时他是在扮演一个基督教信仰守护者的角色然后他就说我现在推行的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其实就是基督教信仰的精神那我们今天听到这句话我们当然知道这句话其实是极其荒谬的，对不对？但在当时却有很多基督徒买账甚至有一位挺著名的牧师他说过，他说国家社会主义就是神在希特勒身上彰显圣灵工作的方式。那当然神没有让这件事情在德国所有教会里面发生，他在当时兴起一个真正跟随他的属灵领袖这个人叫做潘霍华牧师这位牧师他一直跟这种对信仰妥协的利己主义进行斗争带领那些真正就是不真正跟随基督而不向希特勒妥协的信徒真正的敬拜神 那我在这里只是非常大概的给大家描述这段历史哈，这些都是非常宝贵的属灵遗产，我很建议大家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多去看看。因为我们今天不要觉得好像这些试探对于我们来说啊那么容易分辨啊，怎么可能分辨不了呢？其实这位属灵的兄长啊跟我分享过一句非常意味深长的话，他跟我说，其实历史上的圣徒啊都是一些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的人啊。假如今天有一个试探啊放在我们面前啊，告诉我们说啊，如果合作啊我们有很多好处啊，教会能发展，我们也能够被政策保护啊，成为一个自由的信仰。但这些所有的想法的背后都不是一种独一真神信仰的话，而是混杂了各种啊跟信仰背道而驰的东西的话，求主给我们勇气啊和分辨去拒绝啊这些试探。这所谓的避免混合信仰啊是我们的一种思维方式的一个问题哈。那其实其中有一种特别容易被混合信仰抓住的思维模式啊，我把它叫做功利主义的一种思维方式啊。所谓的功利主义的思维方式就是说啊，我是以结果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就是说只要结果好一切就是好的，我可以舍弃一切的标准啊，甚至我可以舍弃善恶或者信仰的标准啊。那比如说啊，只要教会人能变多，或者是说只能我们很舒服的做一个信徒的话，我们就可以对一些违背信仰的东西沉默啊，甚至达成妥协啊。这就是一种所谓的功利主义的思维的一方式。那与之不同的是以信仰为原则的思维方式。大家应该都比我了解哈，现代社会里面啊，你跟人讲原则啊，你会很吃亏，你甚至会被人笑的，对不对？但信仰需要原则，原则不仅是让我们知道对错那么简单，原则它也是一种让我们自己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有些东西啊，其实神让我们不要去碰的时候，我们要少用自己的聪明，因为历史上的圣徒都是一些知道自己有多么软弱的人。神曾经在犹大书里面啊跟我们讲过一段话，他说有些人呢，你要存着疑心，你们要有些人存疑心，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些人你们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什么意思呢？并不是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勇敢地说啊，来吧，我们一起交流教育信仰。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能爱他们，而是我们的爱和怜悯里面啊，我们要存着敬畏。因为一来神是祭邪的神，二来我们自己在试探的面前其实很软弱哈。所以我们看到，回到刚才以斯拉记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些以色列的领袖啊，他们拒绝了这些曾经被亚述王带来的人啊，要跟他们一起建造圣殿的这样的一个邀请。因为他们知道不能让混合信仰开始在这些刚刚回来的被掳的以色列人中间，不能让它蔓延。而从后面的经文，其实我们也会看见啊，原来这些人他们确实在建造圣殿的时候，其实他并非存着一颗完全祝福的心，而是他们有一种什么，有一种夺权的这样的一种心态。那比如说在四到五节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里圣经这么记载说，那地的民就在犹大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 从波斯王古列年间直到波斯王大力乌登基的时候，会幔谋士要败坏他们的谋算。所以说，其实一个忠心的祝福啊，应该是即使自己不能参与，但我仍然祝福事情顺利，这叫一种忠心的祝福。但如果是一种私心的，就是说我自己没法去建设，那我就什么，我就开始搞破坏啊，这就是所谓一种私心的一种事情。那么当时他们究竟破坏建造圣殿破坏了多长时间呢？那我们来看看波斯的那个王位的历史哈。那么古列他的那个统治的年间呢，是从主前550年到530年，然后到那个大力乌啊，大力乌一世，就是那个公元前522年到486年，他们中间还有一个王叫做甘比西斯啊，不过他的统治时间是很短的。而且从后面的经文我们会看到哈，以色列人是在大力乌王哪一年开始复工的呢？是在大力乌王统治的第二年，也就是在大概公元前520年左右开始复工的。而在很多的历史资料里面，一般会认为他们被威胁停工是发生在公元前的535年。所以这么一算，就是大概有15年的时间，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因为惧怕这些搞破坏的异族，所以他们就停止了建造圣殿啊。但我们如果换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恰恰是一些我们生命中害怕的部分啊，是神让他们或者是让我们属灵生命需要学习的这样的一个部分。之前他们正确的拒绝了这些貌似帮忙实质是想混杂信仰的人他们没有忘记摩西的教导，说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但接下来他们因为害怕受害他们停止了他们本应该完成的使命因为在他们的信仰经验或者是说在历史的记载里面，他们并没有看到过现在的情况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问题，就是说在没有一个完整的政治保障的环境之下，人们怎么敬拜神呢怎么敬拜？如果总结来说，从历代志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这些历史书看下来的话，总体来说神想告诉我们的就是一样东西，即使没有了一个神所立的王权，神仍然能够在历史之中掌权所以我们会看到之后的经文，神会开始兴起先知跟以色列人说话，神也会告诉他们不用害怕，要继续建造圣殿，神甚至会兴起一些帮助犹太人的省长和君王使得他们的圣殿可以恢复建设可以重新完工等等。那当然我们知道，对于神在历史掌权的这样的一点信息我们的信靠其实它不仅只是头脑知道这么简单，我们的信靠应该也是有所行动的。那什么叫做对神在历史之中掌权的信靠呢？我跟大家分享两点体会其实这两点体会都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较熟悉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它是发生在但以理书里面的一个故事但以理书的一个故事是他三个朋友，但以理的三个朋友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得很无厘头的，就是说有一天有一个国王巴比伦的国王叫尼布贾尼撒，他弄了一个黄金的雕像，就要所有的人都拜他，结果发现有三个犹太人不怕死，竟然不听他说于是这个巴比伦王就恐吓他们说， 你们如果再不向这个金像下拜的话，信不信我把你们扔在火炉里面？那这三个犹太人怎么回答呢？这三个人就回答说，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你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大家留意这里，既或不然这个词啊，这三个犹太人他们相信神掌权，他们没有任何政治保护的，他们在这样的情况下依然坚持他们的信仰和敬拜，但他们对神的掌权的相信里面，他们是什么？他们是允许神有既或不然的一部分，就是说允许神有不救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乍听下来我们觉得很奇怪，神掌权的话不应该是他一定把他们救了才对吗？但你细想一下，真正的神的掌权应该是连是否拯救都掌握在他的手中。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讲到的两种思维模式，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以一种功利主义的思路的话，我们会觉得结果好才代表神掌权，结果不好好像是神对这个结果失控了，所以为了让神看起来掌权我们要想尽办法弄出了一个好结果这个听起来好像是很荣耀神的方式，对不对？但小心，这很有可能只是一种混杂的信仰。真正出于信仰原则的思维方式应该是但以理这三个朋友所做的他们按照摩西的律法没有去敬拜别的神，他们也相信神的掌权和施恩的能力，然而他们却仍允许神有既或不然的情况发生，即使神在主权中不拯救，也不能改变他们按照信仰和原则行事的原则所以其实这个非常能提醒我们今天如何用我们的信仰去面对我们周边发生的很多很多事情比如说其实在每一次大选的时候无论哪个国家的大选，我都希望神能兴起执政理念最符合圣经的总统。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为此欢呼感谢神，我会赞美神。但我不认同的一种信仰态度是那一旦结果并非按照很多基督徒预想那样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是不是罪恶黑暗笼罩大地，教会信仰难以生存等等等等。那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声音里面有一些结果导向的功利主义的成分在里面。圣经里面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既或不然，即使结果不如我们所想的，神仍然是掌权，我们在地上神的子民仍然依照圣经的原则来生活，来敬拜神，这才是真心相信神掌权的情况之下人应该有的一种心智。那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对于神掌权里面我们人的责任是什么。那第二点也是一个大家估计也不陌生的一个圣经小故事这个故事呢它记载在历代志上这本书里面那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这个故事这么写说，亚比斯有一个人叫亚比斯他比他的众弟兄更尊贵他的母亲给他起名叫亚比斯，意思是说我生他甚是痛苦亚比斯就求告以色列的神说，圣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 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神就应允他所求的。那我们先来问问呢，这个亚比斯究竟是何许人也？亚比斯他是以色列犹大支派的一个后代啊，他出生的年代是呢什么年代呢？是以色列人还在埃及啊做奴隶的那个年代，就是大概公元前1500年啊的这么一个年代哈、啊。那个年代本身就很痛苦，你在别人手下做奴隶是不是很痛苦？他母亲生他的时候又很痛苦，那结果就是苦上加苦啊，所以他的名字叫亚比斯啊，就是名字的希伯来文谐音啊，就叫做痛苦。但在一个如此痛苦的环境之中，他却向神祷告说，甚愿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那大家留意这个祷告啊，不仅只是向神索取好处啊那么简单。为什么呢？人能够为痛苦祷告的前提是他能够面对痛苦。亚比斯他能够为此祷告的前提是他能够面对他痛苦的经历啊。因为当你如果不能去面对一段痛苦的经历，你是很难真心的去为他祷告。耶稣说过一句话，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的祷告。这个是最不容易的祷告。那试想，如果一个人愿意为伤害过他的人真心的祷告，这是何等大的一种爱，对不对？那我自己在属灵成长里面，我就发现一样很有趣的事情，就是什么呢？如果有人冒犯我的话，我怎么能够肯定啊，内心是已经真正赦免了对方呢？那我发现有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我能不能为对方真心的祷告，我能不能真心的在神面前为他祝福。所以亚比斯的事情其实在出埃及记一点都没有记载，但他却写在了历代之上。为什么？其实就是为了用这一段在出埃及记里面没有政治保障的以色列人的经历，来提醒正在异族里面被掳的这些痛苦的以色列人说，走出心灵旷野的第一步，就是你在面对自己民族痛苦的时候，你们不再消沉，而是要起来为之祷告。所以亚比斯他求神说，你扩张我的境界啊，这不是向神要更多的土地，而是什么？他的内心不再被环境掌控，而是要被神掌管啊，这是一种心灵敬拜的一种力量。所以求主祝福我们哈，希望我们想起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或者我们认识的其他的弟兄姐妹或者朋友等等等等，甚至以前或者现在得罪过你的人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是难以为之祷告的。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在今年里面，我们在今年里面向神求，扩张我的境界，带领我的心灵走出旷野，让神真正的在我们中间掌权。愿主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把这是以色列人这一段在信仰中挑战的经历，主，我们来向你祷告。主，你记载下来会让我们知道你真正的掌权。让主，我们愿意作为你的儿女，作为你所爱的儿女，我们甚愿我们能信靠你的掌权，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说，既或不然，我们依然按照你所说的去行。我们也能在你面前大胆地去说，主，愿你扩张我们的境界，让我们内心里面没有黑暗，走出旷野。 奉主耶稣之名祷告，阿门。